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
之前很多朋友呼吁要看戏台啊，
戏台一直都在我的观影名单里面，所以肯定是会看的，得找时间。最近确实挺忙的，手上一个后期一个本子，本身自己还要上班，所以我看电影其实挺挑的。我特别喜欢在工作日的时候，就是那种三不沾的一个时间，不沾节假日，不沾晚上，不沾热门时期。就是我特别讨厌影院里面人很多，因为现在的人不是很注重公共秩序，因为我们经常可以遇到一些插队的呀，哎呦电梯里啊，公共交通工具上打电话的呀，公共交通工具还好了，现在很少坐了。哎呦，一进电梯有那个人接电话，喂，你讲，我在电梯里，听不见，你听不见你就他妈挂了不就完了吗？哎呦，我的天呀，你等一会儿，你让他等一会儿不就完了吗？就真的很不理解这些人，还有那些插队的，你提醒他吧，理直气壮的啊，要你管啊，我认识你吗？啊，你认识我吗？看你认不认识我，我认不认识你吗？你不认识我，你还插我的队，你疯了吧你？你认识我都要站我后面。你不认识我，你也敢插我队，你妈不疯了吗？电影院就更别提了，打电话也是那一死出。接电话，你讲，看电影呢，对，是啊，什么时候？而且我所在这个城市，我江苏地区啊，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挂电话是不是这样。我这边的习惯就是挂电话呢，很客气的，很客气，表达对对方的尊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一个习惯，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好，那就聊到这儿啊，拜拜。要真的要拜拜好长时间。还有那些什么踢凳子的，哎呦聊天的，哎呦男朋友给女朋友讲解剧情的，我的个天呀！所以我特别讨厌去赶那些人比较多的场次，我都挑那种人特别特别少的时间，比如说早晨，上午9、10点钟午饭之前这个时间段呢是没什么人的，就下午下班前那个时间人也比较少，要么就在工作日，你看午夜场那人也少。上次我看《浪浪山》就耍的最后一场，整个影厅就我一个人啊！我的天呀，我临走的时候走廊灯都关了，特别黑，我找不到出口了，特别恐怖。有这个大前提在，就是场次就又比较难找了，所以我看电影比较拖，也是麻烦大家见谅一下。本来我觉得我这样的观影习惯是可以避免啊，很多魔怔粉啊，很多黑子呀跳出来说，哎呀你就蹭流量啊，你就蹭热度，因为通常我下场的时候热度基本就没了，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大的热度。但是即便如此啊，也经常会在我的评论区里面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评论。没办法，魔怔跟黑子就这样，我们堵不住别人的嘴，我们只能尽量的做好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陈佩斯老师改编自话剧的一部电影《戏台》。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到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本期节目感谢为我充电的朋友啊，感谢伊呀伊呀 UEA， 哎呦感谢千千摄氏度，感谢佳佳姐与素素妹，感谢成名，感谢你们的支持。在一键三连之上，你们又有了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登上戏台。陈佩斯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小品演员和影视创作者。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啊，上个世纪80、90年代陈佩斯老师推出过大量的影视作品。我应该补充一下啊，大量的优质影视作品。陈佩斯老师在影视创作方面还是很有造诣的，那个时候经常活跃在舞台上的小品演员也好，相声演员也好，陈佩斯老师的影视出品量是非常之高的。他甚至自己有一个系列啊，二字系列。而且陈佩斯老师真的是第一批国内的短剧创作者，他曾经成立了羊头工作室，出品了一系列的短剧，大概有40来个吧。当时我记得还买 VCD 来看，当然可能看的不全啊，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没看过40多个那么多，但是但凡看过的我印象都很深刻，质量非常之高。高到什么程度啊？日本在短剧领域里面的质量是相当之高的。我们现在脑海当中你能想到的非常优质的日本短剧、韩国短剧，就一集是一个单元故事的那一种，包括《世界奇妙物语》啊，还有韩国的一些恐怖的小短剧啊等等吧。你能想到的质量很高的短剧，陈佩斯老师当时出品的那些短剧，质量是完全不输的啊，并且非常具有自己的风格。而且陈佩斯老师他的戏路很宽，他能驾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出和创作。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那一批短剧，有很多非常超前啊。那个时候我看我就很惊讶，因为太超前了，他讲的很多领域啊是你接触不到的，那时候还小嘛，大概小学初中呢，所以很多短剧讲的事情有多残酷大概其你是体会不到，但是不影响你看懂。而且风格变化非常的多，有很严肃的，有很喜剧很荒诞的，甚至有很猎奇，真的非常多，五花八门，风 讽刺感满满。陈佩斯老师在讽刺这一块真的是不懈余力的啊！也正因为我对陈佩斯老师的了解，所以我还没看戏台的时候，对戏台有一个初步的猜测吧。因为网上已经陆陆续续的推出了关于戏台的一些解读，花八门什么样都有。当时看到这些解读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陈佩斯老师应该不是这种想要去写一个这么大背景故事的人，因为就我印象当中，陈佩斯出品的作品一般都是以小事儿为起点，他讲一个很小的事儿，在这个很小的事儿里面，他反映出了一些对人性的批判呢，对社会的批判呢，对阶级的批判等等。我觉得陈佩斯老师接地气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特别致力于从小事作为起点，反映出一些讽刺的效果。看完戏台之后觉得，诶，这个跟我的印象还是蛮相符的。由于这部电影还在上映啊，我们就不做特别详细的解析，我们就针对网上的一些吐槽啊和我对这部电影的一些印象来简单的聊聊吧。首先不算剧透啊，因为预告片已经都给了你这些信息了，就是一个戏班子准备唱一出戏啊，当时是军阀混战的时期，来了一个大帅要看戏啊，但是这个大帅呢不懂戏，这个大帅就碰到了一个老乡，这个老乡是个票友啊，二把刀，你要说正经票友嘛也不是，会唱那么两句吧。这个大帅就钦点让这个票友唱，这个票友唱主角，我要听这个票友唱戏。整个这个戏班子围绕大帅的啊这个很离谱的命令，还有怎么去处理主角这件事情上啊所展开的一些波折吧，和一些阴差阳错的小误会。首先说一下我对这部电影的整体看法。首先看完这部电影，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找机会还是去亲眼看一下这个剧本在话剧上的呈现，因为我觉得话剧一定比这部电影好看。舞台剧本改影视剧本的时候，他做了很大的修改和删减，我相信在话剧表演的时候，他一定讽刺的更多啊，一定表达了更多。整部电影呈现出的状态呢，就是一个稳，因为剧本已经很成熟了，已经演了那么多年了嘛。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整个电影的节奏太像话剧，太像话剧了，它的很多转场都很话剧式，很舞台式，人物的出场下场啊，台词啊，群演的状态啊，都太舞台了，太话剧了，呈现在影视屏幕上就给人一种那么削微的有点刻意的一个状态。我看到有些人说这部戏最后的落点是在改不改戏上，说过于把京戏神圣化了，我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其实戏班子里所有人都同意改戏了，大家都去改，好好，能活命就行，能活命就行。唯一不同意改戏的是谁呢？刚刚清醒过来准备上台的正角，也就是尹正饰演的金啸天，他不同意改戏。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啊，因为他是角啊，本身就是大家捧着他啊，在戏班里面那他的地位是相当之高的啊，改我的戏如何如何的啊，你算谁？他平常就是这样，他习惯了，前面的戏他没经历过，在他的视角里是一直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他在干别的事情，故事主线所发生的所有关于这个大帅多么多么凶残啊，多狠呀，开枪打人完全不在乎啊，这些事情他没看着。他刚清醒，他准备上台的时候就听说有人要改我的戏，他哼一下，什么改我的戏，姥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很符合他的人设，因为他没有见识过忤逆过洪大帅的人是什么下场。所以很多人拿这个事儿上纲上线啊，这部电影在无限的捧高京剧啊，改你戏词怎么了，在封建社会戏子下九流、如何如何啊，见到青楼里面的姑娘都要作个揖的啊，那达官贵人让你改戏，让你唱什么你都得唱，那确实是这样啊，当时整个这个班子都同意了呀，都没话说，就这么唱吧，改就改吧，大家都是这个态度。唯独只有刚刚清醒的这个主角金啸天，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这个人，他坚持我不改我不改，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啊，也没有什么。整部电影在节奏方面有点偏闹剧啊，因为在舞台上也许有的时候一出现混乱大家都闹起来了，台下看着会很热闹啊，会觉得很搞笑，因为整个舞台上所有的演员都呈现在你眼里啊，那你所看到的这种混乱是很具体的，是很全面的，它整个舞台给你呈现出了一种大家都很混乱的一个状态。但是你放在电影上，它不可能给你个大全景让你看一个大厅里面的人都怎么闹，它肯定是小景别切来切去，就这么一切就显得乱了啊，就显得有点闹腾了。所以有很多地方的节奏安排我觉得还是更适合舞台的话剧啊，而不适合电影画面。我们都知道陈佩斯老师当年的版权风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这部电影啊明显是表达了他的怨气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敏感了吧，整部电影看下来并没有觉得他有多大的怨气，对于非专业人指导专业人我觉得是
各个行业都有概率面对的事情，且面对的极为频繁啊。这个在不同的电影里面都有过类似的表现。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完的《浪浪山》，它里面就有那只鸡画画，那个画师被画画的时候被蛤蟆精和猪妖啊瞎指导的那个片段，其实不也是在表现这些吗？啊，这里面的洪大帅就是一个完全不懂戏的人啊，过来瞎指导啊，要改戏，搞的这个戏班一头官司，以强权压人嘛。我觉得不只是陈佩斯老师面对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人或多或少都面对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很普遍的社会职场现象，而不是什么个例啊。所以单纯的因为陈佩斯老师曾经有这个风波，就要特指啊，你怨气好重啊，哎呀，你老艺术家，你好想给我们上课。我觉得这么怪声怪调阴阳怪气的就真的很没有必要了。简单做一下总结吧，为什么说这部戏更适合话剧舞台呢？因为它讽刺的点实在是太多了，它没有着重的讽刺某件事情，而是貌似把整个圈子里的很多事情都拿出来讽刺了一遍。咱比如说耍大牌的主角男演员尹正饰演的金孝天，有各种自己行为上的不检点，失恋啊，导致去抽大烟，这放在现在可都是被封杀的呀。然后又跟洪大帅的柳姨太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故事，还有就是演员与演员之间的那种啊天然的同行之间的嫉妒，哎呦你比我火了，你比我红了，哼，那我不高兴了，就是有点这个状态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外行指导内行啊，外行不光指导内行，这个外行还是一个权力拥有者，他可以用强权来迫使你服从。那么放在现在呢，他就有可能是资方，有可能是甲方，在权力方面他是更大的拥有者啊，他可以控制你，但是他又不懂，不懂他又想参与，所以就搞得创作人很难受。还有就是脑残粉这个群体，那么还有呢，就是二把刀票友啊，一瓶的不满半瓶的摇，觉得自己会特多，一座小岛，一半是沙漠，一半是黏了咕叽的沼泽，俗称半岛黏，就是这种啥也不是的二把刀。一问他你会吗？哎，我会呀、啊，那霸王别姬我太熟了。一上台不知道什么是马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嗓，他那个所谓的会，大概其实等同于我看过，能跟着唱两句，就相当于去 KTV 唱歌，你必须看着字幕才能唱的那种人，词儿词儿背不下来，调调跟不上，半岛吗？还有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背景下，一些值得讽刺的东西，它包含的实在是太多了，并且没有着重的去针对某个点，一直这么走下去，就是把所有的丑陋摊开给你看一眼，那你自己去想吧，你自己去思考吧。结构、利益、节奏、流程都是舞台剧，都是话剧的一个呈现状态。对于电影这种，我们通过画面更多的是包含一个局部的信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切换着看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很多事儿我们看到了，我们还没有思考明白呢，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它不像一个大舞台，所有的演员啊，该在台上的都在台上，你能看见全局，你的思考就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而电影的话，它更多的时候跟着人物走，所以整个电影节奏看下来，你能看懂它表达什么，你也能分清楚里面的中间善恶，但就是觉得没有那么的过瘾。所以我说我找机会还是特别想去看一下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也许会更具体。老样子啊，虽然我说了对这部电影的一些看法，但是整个电影的呈现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中等偏上，是一部很成熟很稳定也比较优质的一个轻型的戏剧电影。它不具备大爆的条件，但是你但凡去看了也不会觉得亏，是一个挺好的娱乐选择。目前来讲，我录音的时候我看了一下，票房已经累积到差不多4亿了，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值得这个票房。从7月26号一上映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吧，一个月不到达到这个成绩，我觉得不错。票房最终嘛，我预测一下，如果是低的嘛，我觉得不会到5亿啊，4亿多也就差不多了。高嘛，继续维持现在的一个状态，5亿多6亿应该够呛能到6亿吧，6亿出出头也就差不多了，肯定不会亏啊。这部电影看阵仗来讲投资并没有很高，但是我看了一下百度上面显示的是投资1亿，我的个老天爷啊，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像这种阵仗的电影它的投资也上亿了，因为它的场景很少嘛，就具体绝大部分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戏班子里面，你就真的修了这样的一个戏班子，你能花多少钱呢？这个电影都花了1亿，我觉得可能更多的钱砸在了宣发上吧，因为就这部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景别啊，以及很多的宣传都在说演员没有拿多少钱，你像黄渤他都放弃了演员费，他都说我要分成了， 而且是要武艺之外的分成。包括很多演员都表示啊，尊重老艺术家，尊重陈佩斯老师，我们这个片酬不计较啊，给的能给多少给多少，都这种态度了。然后大场景的戏其实也没多少，这样的一个状态，哇，都上亿投资了，我的天呀，这个影视行业到现在真的是不敢想呀。好，以上就是我对戏台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后期就算有资源，我可能聊这部电影的概率也不大，到时候再说吧。下一期我们聊一部超英电影，好吧？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就下期节目见。